我的心啊，你为何忧闷？为何在我里面烦躁？应当仰望神，因他笑脸帮助我。让我们靠着神的恩典，喜怒哀乐携手同行，人生的高山低谷一起成长。欢迎收听空中辅导。
弟兄姊妹平安，欢迎收听星期一的空中辅导，我是您的节目主持人黄嘉妍，也是大家的同行好伙伴。今天来到11月25号星期一的节目，今天呢也是十一月份最后的一个礼拜了，时间呢不知不觉的已经走到了十一月份最后一个星期。嘉妍除了在这继续欢迎我们的听众们跟我们一起在空中辅导这个平台里面相聚以外呢，也要趁着这个礼拜是感恩节的来临，嘉妍很想要感谢我们的听众，有着大家的支持，也有很多新的听众们呢接触了我们。我们最近也收到了就是刚刚听我们节目的新听众，他们都有善用我们这个空中辅导的热线电话与我们联系。所以在这呢真的是要感谢，特别也是要感谢我们一直支持的老听众们，把我们这个热线电话分享出去，让更多有需要的弟兄姊妹可以得到祝福跟帮助。请大家留意收听今天丰富的内容，等一下回来我们继续的为大家的需要来祷告吧。
家
比外面多一点点体谅，
家
比世界多一点点温馨，
一天一点点，
一天一点点，
以神的话来建立，
用神的爱来栽种，
家多一点点。
我们往往只看到大树的树荫，却没有看到它成长的根本。
做父母的也往往只想着孩子成功的一天，却忽略了他的生命素质。
要孩子健康成长，
就要为他打好生命基础，
一切从品格开始。
培养孩子发展勇敢。
如果你的孩子害怕打雷，或者是一些小动物，甚至会大哭起来，不知道你会怎样的反应呢？无论怎么样，爸爸妈妈千万不要用胆小鬼或者大惊小怪这些话来回应孩子的恐惧，反而要让孩子了解他害怕的东西。比如说，让他明白打雷是一种自然现象，告诉他打雷的时候应该避免做的事。如果他留在室内的话，也不会对他造成伤害，让他可以安心。其实，在孩子成长的过程当中，因着不同的原因，会对一些事物产生恐惧。爸爸妈妈就是孩子的强心针，你的鼓励、支持和教导，将会为孩子克服恐惧，对培养勇敢的品格起了很重要的作用。
无数次的摔倒，一次次站起来，每一步都很坚定，信仰就是力量。勇敢尝试一缕热情与钢筋，永远在即使困难重重也要迎接挑战，勇敢唱大大的梦，勇敢尝试一缕热情与钢筋，永远在即使困难重重也要迎接挑战，勇敢尝试一缕热情与钢筋，逆风飞翔到天边，勇敢尝试一缕热情与钢筋，梦想就在前方。
的摔倒，一次次站起来，每一步都很坚定，信仰就是力量。勇敢尝试一滴热情与干劲，逆风飞翔到天边。勇敢尝试一滴热情与干劲，梦想就在前方。
什么是勇敢？
勇敢的行动和表现，通常都在面对威胁、面临损失、危机或者伤害的时候体现出来的。勇敢就是在面对挑战和困难的时候，能够不被恐惧控制，坚持地做出正确的事情。勇敢的人在采取行动之前，会对危机做充分的理解，并且愿意承担后果。就算他的想法受到别人的阻挠或者排斥，都会跟着自己的信念来行动。拥有勇敢的品格其实挺重要的，它能够帮助人培养自信心和内在的力量，去面对负面的情绪和生活中不同的状况。有心理学家提出，勇敢可以分为三大类型。第一，是自然而来的，能够克服对死亡和人身安全的恐惧。比如说，爸爸妈妈看到孩子遇到危险的时候，会奋不顾身地阻止意外的发生。第二，是心理向的，能够教人克服心理上的不安和恐惧，勇于面对负面情绪，承认自己的软弱和承受改变过程中可能带来的痛苦。比方说，孩子虽然害怕爸爸妈妈责罚，但是还会鼓起勇气去承认自己的过错，并愿意承担责任。第三，是道德上的，就是能够勇于为正确的事情或者价值观发声，不会因为畏惧别人的反对或者拒绝就会却步。一个勇敢的人，就算遇到困难和挑战，也不会因为害怕而退缩，并且敢于表达自己。如果不够勇敢的话，他们会倾向胆小怕事，被恐惧牵引，而不容易克服困难。相反，过度勇敢的人会倾向忽略潜在的风险，容易鲁莽行事，并且对他人造成伤害。
爸爸妈妈可以做什么帮助孩子建立这个品格呢？
有心理咨询师说，勇敢可以像肌肉一样通过锻炼来增强的。以下是六种有效帮助孩子锻炼勇气的技巧。
第一个技巧，情境想象。
当孩子为某些事情感到恐惧的时候，例如向老师撒谎想要认错的时候，爸爸妈妈可以尝试跟他一起想象采取行动或者不采取行动的最坏后果。这样可以帮助孩子透过想象有关的情景，了解行动带来的风险，然后引导他思考可以应对的方法，不但能够帮助他鼓起勇气去面对挑战，也逐渐地增加他对恐惧的抵抗力。
第二个技巧，认清负面偏见。
爸爸妈妈可以和孩子一起探讨和认清对某些事物存在的偏见，例如他害怕某一种小昆虫，那你可以和他一起阅读有关的书籍， 在网上搜寻资料，或者找合适的人来查询，就可以加深相关的知识。这是一个有效消除偏见的方法。万一他仍然感到不安，那你可以尝试从不同的角度去了解他的恐惧。
第三个技巧，面对内心的恐惧。
你可以鼓励孩子诚实地面对自己对某些事物的恐惧，并且接纳他展示脆弱的一面。另外，如果爸爸妈妈能够多分享自己成功克服恐惧的经历，不单可以让孩子从中吸取经验，也可以成为他学习的榜样。这些不同的方式都能够帮助孩子更积极自主地面对恐惧。
第四个技巧，走出哀书圈。
鼓励孩子在日常生活中主动和持续地实践一些需要勇气的行为，例如尝试新的事物，或者面对不当的行为的时候，有礼貌和坚定地表达自己的意见和看法，并且在正确的事情上保持坚定的立场，让他慢慢养成勇于做出决定和解决困难的习惯。
第五个技巧，管理好自己的身体。
恐惧会透过身体发出警号，特别是在面对压力的时候，我们需要消耗大量的体力和精神来应对。因此，帮助孩子维持良好的身体状况，养成健康的饮食、恒常的运动，还有保持充足的睡眠。那当他面对恐惧的时候，就更加能够保持清晰的头脑，勇敢地做出行动。
第六个技巧，认清自己不是孤单一人。
告诉孩子，爸爸妈妈是他的最强后盾，有需要的时候，他也可以找信任的人帮忙和分享，所以他是不需要也不是孤军作战的。长辈和同辈的同行和支持，可以成为孩子勇敢迎向挑战的力量。当孩子遇到困难感到惧怕的时候，你可以运用以上提到的六种技巧去锻炼孩子的勇气，包括情境想象、认清负面偏见、面对内心的恐惧、走出安舒圈、管理好自己的身体和认清自己不是孤单一个人。施宝来书十章三十五节说，所以你们不可丢弃勇敢的心，存这样的心必得大赏赐。经文告诉我们，勇敢的品格是很有价值的，让我们教导孩子选择用不一样的态度来面对困难，并且懂得坦然无惧地依靠神。 弟兄姊妹，现在收听的是星期一的空中辅导。过去呢，大家呢都非常的留心来收听节目啊，我们都一直有收到呢我们一些的听众们听过节目以后的一些的回应，透过短信和电邮与我们联系。在这呢，嘉言也继续的鼓励大家，如果大家呢在听过我们一些新的栏目或者一些过去重温的栏目有所得着的话呢，可以呢在短信跟电邮当中告诉我们，短信号码是13-2299-6602，电邮地址是汉语拼音的辅导 @lianyou.net。那么我们这个时候呢，一同的来重温王凡牧师跟周师母一起教导的《真儿子真父亲》，来到今天有这样的一个题目呢，是讲到丈夫做事情是有优先次序的。各位做丈夫的弟兄们就要留意收听了。现在就来重温这节丰富的内容吧。
空中辅导。与你重温以下精彩内容，用心聆听，一同学习，在主爱中同行。
那今天开始呢，我们要讲一下这个父亲在这个家里面的优先次序吧。
对，其实我想讲的是这个，因为在一个家庭里面，父亲的角色是非常重要的。
是。
那父亲他如果他做事情的这个先后的秩序不对的话，那整个家庭呢都会受苦。
对。
但是如果父亲他做决定或者他的一个核心的价值，他的优先的顺序是对位的时候呢，那其实整个家庭每一个人呢都会进入一个蒙福的这样的一个光景的当中。
嗯。
所以我就把这个顺序呢，就把它简单的来说呢，可以分成三个层面。
是，
那我们就叫他先神后人再大地。
哦，首先是神，然后再是人，之后呢就是大地了。
对，那我们要讲一讲大地所代表的是什么，我们从后面往上，那这样比较清楚有一个概念。
好，
大地呢在圣经的角度里面所代表的呢，就是其实今天的用今天的角度来看的话，就是我们的事业，我们的工作，我们所劳苦的，我们所经营的这一切的东西呢，都可以把它放在大地的这个领域的里面。
是，
所以呢，因为人是活在这个大地当中，也活在这个大地之上。
嗯，
本来神创造人的时候，神的心意是叫我们管理看守整个大地。这个大地里面也包括了空中的飞鸟、海里面的鱼、地上所有生命的这些的活物，都是归人来管。人对大地是有一个治理和管理的这个权利。那大地呢，本来按照神的设计是要为人来效力的。
对，
可惜的是当人犯罪以后，整个大地呢就改变了，然后呢地就受到了咒诅，
对，
所以呢他就不再为人效力了，而人呢在要管理这个大地的时候，你要耕种，你要糊口的时候呢，你就要汗流满面，
对，
所以呢其实当你的在工作上面你汗流满面的时候，那个不是一个祝福，其实那个是一个咒诅。所以如果你看到在你的工作上你是头头不顺的，在工作上有很多的艰苦，付出了很多可是收获了很少，那如果是这个状况的话，简单的来说就是我们还没有进入到祝福的里面，那我们是活在那个土地的咒诅的当中，因为土地跟你对抗，而且土地呢不为你效力。那问题在这里，那怎么才能可以让这个土地是为我们效力的呢？那我们就要首先我们的思考的模式，我们看事情呢就要先脱离大地的这个层面，那我们就上到第二层，就是人的这个层面，因为你一定要把人放在大地之上，大地浮在人的下面，那大人才可以管理这个大地。那人的层面是什么呢？也就是你跟人之间的关系，
是
啊，也就是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做人的一个指标，或者是一个核心的价值，就是你看人的关系重要还是看你的工作重要。
哦，这个我觉得非常宝贵，因为太多的时候呢我们的听众朋友刚才王牧师你讲的大地包括自己的工作不是很顺利的时候呢，就会有一些埋怨在当中。
对，
那现在呢王牧师给我们一个很好的这个指引，就是说如果真的是今天我们在工作上面不顺利的时候，我们要检讨的就是我们跟人的关系了。
对，其实这个道理是很简单的。我举一个例子，如果你在公司里面
啊，
老板把一个工作交给你，你怎么能把这个工作做得好呢？
一定要跟其他的同事关系要好。
特别是在今天的这个社会和世界里面，我们现在的社会呢要求的都是一个团队的一个运作啊，你简单的看就是一个公司它不能独立的存在，它需要有客户，它也需要有很多服务啊型的公司来帮助它，就是今天是一个顾问的年代，我常常这样说，就是没有一个人他可以懂所有的东西，也没有一个人可以把所有东西做完。那今天呢很多成功的人呢他是善用他身边的顾问，
对，
所以呢那个都是一个关系网来造成的一个有效率高效率的一个结果。所以如果你在这个关系的层面上没有处理好的话，大地其实不会浮在你的下面，它会反过来就压迫你，然后你就会汗流满面。那当然如果我们再把它，这是一个广义的说法，如果我们把它的那个范围把它再拉回来的时候呢，也是就是说今天我们要问的就是我们的核心价值里面，我们会因为工作的关系牺牲跟人的关系，还是说我们看重人的关系情愿牺牲工作？这个就是一个非常核心的一个地方。很多弟兄的问题就是他们会非常看重工作，
对，
然后会牺牲关系，只要把事情做好了，那个跟那个人之间的关系破裂也无所谓。那这样呢其实它是一个短视，因为他的成功只是短暂的，
只是暂时的，而且他会很痛苦的。
对，因为这样的话你关系破裂了，如果你以后还有类似的东西要做的时候，人家就不会再帮助你。
对，
所以呢其实长远来看呢就是一个亏损。但是问题在这里，我们是信耶稣的人，我们是拥有永生的人，所以我们看事情的角度和那个时间跟世界上的人就应该有一个分别。
对，
我们要看的事情是一个长远永恒的，我们把永恒的眼光眼界带到今天这个短暂的世界的时候，我们就会比所有世上的人更成功。
对，
那这个就是一个蒙福，也是神原本的一个设计。神是本来的他的设计的意念是要让人可以长久活着，
对，
所以我们要有这样长远的眼光来对付今天的事情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你的整个人生的看法态度做法都会不一
样。对，
那这个优次呢，如果你是拉在一个长远的眼光来看的时候，你就发现呢人的关系比你今天手上的工作更重要。我举一个更简单的例子，
是
比如说啊，今天你要注册成立一个公司，你第一个事情你会做什么？
你是说如果自己要开一间公司的话，注册的话，
对，
当然你要去找人哦。
对，这个就是我们人很自然的一个解决问题的方法。说坦白一点，你要注册一个公司， 你第一个会想，我身边有没有人可以帮助我？
对，
有哪些人可以为我提供服务或者资讯？
对对。
而你不是第一个想到的，就是说我该去哪里去上网查一下资料，我该去找哪一个部门？你都是会先想有没有人可以给我指点，有没有人可以帮助我？
对。
所以你就发现，原来呢，人是一个非常重要成功与否的一个重要的元素。所以也就是说，如果你的人际的网络越大，你就越容易成功。
对，
那你怎么才能让人际的网络变大啊？所有的人成为你的帮助和祝福呢？就是你必须要看重人之间的关系，关系要超越在一切的事情之上。
嗯，
好像在我们教会一样，我们也是说，如果我们有一个同工和有一个事工的话，啊，在这个事情上如果发生了冲突或者怎么样，我们情愿牺牲掉那个事工，我也要建立那个人。
对，
因为人被建立起来，他的潜力可以发挥出来的时候，他可以产生无数的事工。最可惜的，很多时候很多的人是倒过来，他看中的是事工，这个事工不能牺牲，所以就把人牺牲掉，情愿换人来做。那这样你会发现，你会落在一个咒诅的当中，那个事工永远没有办法做得大，永远没有办法发旺，因为人都不对。但是如果你看中人，可能这边这个事工表面上看牺牲掉，可是这个人被建立起来，他可以做的事情更多。可能是这个事工牺牲了，可是呢他在别处开花，而且呢可以做的比这个更厉害。然后呢，如果你的把你的精力放在建立人的关系上面的时候呢，你就会发现你能做的事情会更多。其实这个就是神给我们的祝福。那当然在这个人之上呢还有神。所以呢，整个秩序是先神后人在大地。
对，
我们不能因为这个大地的缘故牺牲了人。那这样的话呢，你会发现你会被大地来统管，所以你会汗流满面，一天到晚可能是加班啊等等的。可是你也不知道到底这些的加班付出了这么多的努力，到底你要换的是什么。其实我们看重我们的工作背后一定是有一个动力和原因。
对，
那大部分人的动力和原因都是以为我把工作做好，我赚到钱，那我的妻子就可以过很好的生活，我的儿女就可以有很好的将来。这个本来是应该是我们工作的目的。可是呢，当工作一忙碌起来，当我们把这个工作太看重的时候，我们反而没有时间去顾孩子，没有时间去顾太太。然后呢，你虽然赚到了钱，然后你就发现呢，跟太太之间的关系破裂了，
对，
跟儿子之间的关系破裂了。儿子到了青少年期，他已经走在人生的边缘，可是你没有时间帮助他。
对，
你以为你的钱可以给他很好的前途，但是可惜的是，他可能就在他的人生的道路当中，他有孤单，他需要陪伴，他需要一些父亲的爱的时候，他得不到，结果呢他走了一个歪的路。那你的钱呢救不了他。
对，
那我们要看重关系多于工作，原因就在这里。因为工作的目的其实就是让我们跟我们身边的人可以有更好的关系。
对，
所以我们不应该为了工作牺牲掉关系。但是我们可以为了关系牺牲掉工作，因为工作是永远都会存在的。
对，
你可以换不同的工作，你可以换不同的环境，
但
是
人
的关系呢是不能
换，
没有人可以取代，对不对？
尤其是自己的家人，
对，
那个关系是绝对不能够取代的。
对，
我觉得王牧师你今天的这个教导是非常重要的，这也是我们空中辅导很多的听众朋友，尤其是我们知道国内很多的男人们结了婚以后呢，就不知道自己在这个婚姻里面的这个角色，就以为出去赚钱就可以了。
对，
然后像刚才王牧师你所说的，一出去了把钱把所有的时间精力都放在钱上面，其实他幸福吗？一点都不幸福，因为他跟人的关系没有建立好，尤其是跟自己的家人。
对，
所以就得到一些咒诅。
对，
而且呢自己都非常的痛苦。
梦想若能加上翅膀，愿他穿越高山海洋。
我将近30年了吧，我都想跟你们说话，现在主终于给我预备了，我谢谢主。那个时候我们家里面的人都信耶稣，
是
那个时候我特别爱读圣经。就是那个时候我家庭经济也比较困难。一直到现在我终于听到了空中辅导，我心里特别受感动。
是感谢主啊，
祝你爱
空中辅导与你共勉。
你说，我听，勉励，代祷，空中辅导，一路同行。
喂，你好，是吕姊妹吗？
是，你是黄老师吗？
我是黄佳妍老师，你好。
黄老师，请
问，今天你打电话来是你第一次打电话来是吧？
对。
嗯，对，你已经听过我们的节目吗？
我听过，就是有两年了吧，断断续续的，有时候听，有时候就没有听，就这样。
是的，是的，有听。那你今天是想要谈一谈关于跟媳妇的关系吗？那你可以讲一下你跟他你的媳妇跟你儿子结婚多少年呐？
他们是2009年结婚的，已经是15年了吧。
15年，对。
嗯，
那您跟他的关系怎么样呢？
是这样，他们没有小孩之前的时候，那个小第一个孩子是12年出生的，没有小孩之前的时候，关系还好。到孩子出生以后，我们的关系就越来越不太好了。就是说，什么原因呢？后来我知道，就是在月子的时候。他是南方人，我是北方人，然后这个有些这个吃啊反正都各方面都不太一样，然后他就是说媳妇就给我对我有意见了，有意见以后到慢慢他就是对我这个方面不满意，那方不满意的不满意，他有时候不说，然后就用但拘谢到一个程度，他就用情绪说话。你比方说在月子里边那个时候吧，就是那个尿不湿是刚刚兴起的时候，那个时候北方吧也都是用那个尿布。后来有一天他在房间，我在外边的时候，他就给我打电话，哎，我说这发生什么事了，我赶紧到房间里边，然后他在掉泪。我说你怎么了？他说我不愿意让孩子用这个尿片。我说你不愿意用的话咱就不用。你说用什么咱就用什么，这就后来就用这个尿不湿。到后来以后他说不愿让孩子穿开裆裤，我说那不愿穿开裆裤咱也可以，那不穿咱就去买你愿意的。我给你就举例这样的一个这样的事情，就是然后呢孩子后来以后就到深圳这边过来了，2013年过来以后，我就跟着过来，就帮着他带小孩，因为儿子工作也是调到这边了。就这样，后来就在这过程当中吧，反正是就是说，我哪会儿怎么样，他就是总是就不跟我说，我哪些地方不对了，他就有，然后就用情绪，那个甩脸子呀，反正那脸色总是那样。我心里边就很不舒服，然后我就给儿子说，我说哪个地方我做的不对，你可以给我说，不要让我去猜，这就这样。前几年的时候吧，就是2019年之前的时候，我就是这样来回走，因为家里边还有老人。后来以后儿子就说了，说你后来2019年那年的我没有来，我身体腿呀、还有腰间盘突出我就在老家还有老人，我说我不过来了。后来儿子就说妈你过来吧，你不过来的话你看这孩子干啥，他在这里他还用了保姆的。但是呢以媳妇的那个话语就是说儿子就是在家里边帮不上忙叫我得过来。后来我说我不是不想帮你们忙，而是我过去以后我想去总是这样的态度对我，我说我不知道该怎么办，我不愿面对这种关系，就是说，我给儿子这么儿子说，他说，我给小弟谈了，他以后不会这样了。后来以后，我在身边呢，我就祷告这件事，如果神啊，你叫我过去的话， 你就叫我到那以后，你给我智慧，你叫我知道该怎么做，叫我心里边去的时候，叫心里边通畅一些，不要让我存着疙瘩去。后来我非常的感恩，然后呢，就是我就过来了，并且儿子那个时候也说了，说你看我一个人上班，就是孩子也差不多能也都可以了，然后就是让我过来以后让媳妇去上班，他是这样。
嗯，
后来以后就到这里以后呢，开始的时候还干啥，后来以后呢，他又情绪又是那样。
嗯，
然后我早上的时候，我早上起来啊做饭，我就有时候我都问，问的时候，他说问那个我不知道。后来以后我就想，我说我不再问了，那我做什么你就吃什么，就是说类似的这种事情，在我面对的时候，天天面对这种事情的时候，我心里边是很难受。
嗯，
然后我就给儿子说，我说小菊他有什么事情对我不满的，他可以给我说出来。后来以后就儿子在，我也不愿意，说实在的，我也不愿意给儿子那么去说去。我就儿子最早的时候，儿子说你们两个都给我说的时候，我心里我都感觉关键很累，我要上班，我要工作，就这样的。
嗯，
但是媳妇后来又说，后来我就跟媳妇我说，我直接我就跟媳妇沟通，我说你看我哪些地方做的不对了，你可以给我说，我就可以改。我说咱们是一家人，我说我不是说你说出来了我不改。他说那个，我说我来这帮助你们的，就是让你们能够好好的上班，咱们家里有能够和睦。媳妇就说你来这里你不是帮我的，你是帮你儿子的。
嗯，
这个是在微信上这样说的。
嗯，
后来我说我就非常感谢人，因为一直在为这个啊为这个家祷告，我说要不是神拖着我在这里是待不下去的。后来呢，就在微信上那么说的时候，我就说，我说小菊，我就说了，我说我来这里呢，我不是帮你的，也不是帮孩子的，也不是帮儿子的，我是帮这个家。我说我是把咱们这个家看作一个整体。我说你要是有什么事，我咱们可以沟通一下。他说我不想沟通。
嗯，
是不是就是这样？
嗯，
就是这样的事情呢。过一段时间呢，他就好一点。后来我说你这样用情绪给我说话的时候我很难受。
嗯，
后来他有时候他就说我是不对了，我情绪又上来了。
嗯，
啊，有时候就好一段时间，但是呢大部分就是这样。
嗯，
这就是个事，
明白
事情。
嗯，好。
嗯，
谢谢姊妹哈，告诉我们现在的情形。
嗯，
就是说现在你还在帮他们带小孩吗？
对，我还在这里。
哦，
因为这个他们两个都上班。我在这里呢就是帮他们做个饭，做家务什么的。
好，明白。那小孩现在多大呀？
一个上6年级，一个上5年级。
哦，所以都已经就是他们从婴儿的时候你就一直照顾到现在吗？
对，从婴儿的时候我就在差不多就是前6-7年的时候吧，差不多3-7年的时候我都是来回走北方南方，就这样。
哦，
因为家中还有老人。
哦，
后来就是到2020年的时候过来，后来就一直在这里了。
嗯，所以你也是跟他们一起住的。嗯，就是你们一起一个家庭这样。
对，开始的时候我是到这有2年多了，我是在我是自己住，然后呢白天去给他们做事，晚上的时候我就回到我这儿。
哦，那姊妹您只有一个孩子吗？
还有一个女儿在老家。
嗯，但是他就不用你来照顾他的家庭，你只要照顾您的儿子的家庭就行了。
哎呀，说起来这个，就是说，我老公呢是，他是退休以后就是他就在老家那里 女儿呢是老公也在外地，在另一个城市，所以说他就是愿意叫他爸爸在那里帮他一切，所以他爸退休以后就在那里帮他。
哦，所以你们俩一个帮女儿，一个帮儿子，是吗？嗯
嗯
嗯。那姊妹，
我的问题，
对对，你的
问
题是什么？嗯，好，
好，我是这样，我说。当我跟你说这些的时候，我是想我的问题是出在哪儿？因为我想知道我的问题，我就觉得，我不能去改变任何的人，我想来首先来改变我自己，然后呢，就是我到这里来呢，我有一个盼望，就是说能够叫他们能够就是重新回归到神的面前，他们原来的时候是信主的。到后来又因着工作的缘故，他们就没有再往神面前走，然后呢，回老家的时候，我们就会去聚会，是这样的。我说，我就为他们祷告呢，一直我就想，我说神啊，我说我在这里，我就忍耐，我也是在你的里边的忍耐，我说我不是，我以神的，不能说是以神的名义，但是呢，我的心里边就是说，这个家庭是神赐予的。我就应当来，以神是这样的爱了我了，我就应当有这样一个服侍的心在这里服侍。我说否则了，我如果不是说因着服侍心里边有服侍神的这个缘故，我在家里我在这里我真的是待不下去的。但是我就自己就是在治愈我啊，我是这样一个思想一个心态啊，然后因为每天面对的时候其实我心里面是有一些什么呢，就是说每天就会思想这个事情。然后呢，去年的时候，就是去年前年我总是睡不好觉，后来看医生的时候，医生说你是有这个抑郁这个方面，后来就是吃药我发现那个药有副作用，后来我说我就祷告神，我就不吃了，是这样。
哦，姊妹啊，我可以回应一下您的问题吗？我就
找到神的时候，就是近这一年吧，非常感恩，我就能够睡了。但是我就很愿意家庭和睦。这是我的心思。
我可以回应一下您的这个提问吗？
您
的提问是，您希望，就是看到到底您有什么可以改变，或是您有什么问题？你打电话给我们，你想要问这个问题是吧？
对。
我刚刚听的时候呢，其实一直听，我觉得姊妹啊，您的情况呢，其实就很像很多我们传统的中国人的家庭当中呢，有一些观念呢，其实呢一开始的时候呢，就已经并不太恰当的。这个我需要很老实的告诉你们。其实我们觉得孩子长大以后，他们已经长大，就表示说他们的家庭呢是他们自己去负责的，因为他们是成年。所以呢，我们一直都是鼓励弟兄姊妹呢，你把孩子养育成人以后呢，你他持家的这个责任应该是他自己负责，就是说他孩子出生以后呢，他们也应该要自己想方法怎么样去照顾自己的孩子的。我们一般呢是鼓励呢上一辈的长辈，如果可以的话，其实你们都有自己的生活，你们都要去发展你们自己的生活，你们应该要学会放手，让孩子呢他成家以后他们自己来负责自己的家庭。所以基本上你问我你们到底出了什么问题，其实就是从这个基本的家庭结构当中有一些的观念其实已经不太恰当了。虽然你自个儿好像有很多的这个不愿意当中，但是你还是本着你的观念，就是希望透过你这个牺牲，自我的牺牲，来挽救你的孩子回到主的面前。我们这样听起来其实好像一个非常伟大的一种爱，可是我要告诉姊妹的，你要分清楚，你这样的牺牲呢，不会让你的孩子回到主的身边的。 你要接受，因为
是
其实是两回事来的。我们需要怎么样去让自己的孩子可以成长承担，基本上在他成年人的时候，其实你们都已经要学会放手，让孩子自己来处理自己的事。当然有一些家庭他说，不是啊，我们还是都会让自己的父母来带小孩也没有问题。如果您的家本身呢是一个和谐，大家的价值观都是很一致的，或者说你们居住的地方很接近，有一些家庭他们是可以住在一起，还是关系融洽，本身他们家庭的构造啊，或者说大家的关系都已经有很多疏通的地方，所以他们才可以这样子。但是你还要知道啊，虽然呢有一些家庭是可以这样相处，也不代表他们没有问题。因为人与人相处本身就是一个学问，都是彼此之间都需要去一直去成长，我们都一定会面对问题的。所以姊妹呢，当你帮你的孩子带小孩这个部分呢，其实就已经有一些的地方我们本身是可以避免的啊。因为我以为小孩还小，你现在要帮助他呢是他们有这个需要，但是呢现在听起来孩子都已经是小学六跟五年级，就是说其实他们已经不是婴儿了。那您带小孩的时候，当然除了要去照顾你的孙子的吃啊喝呀，其实很多教养上的您都要去帮助他们吗？因为孩子小的时候其实很需要的反而是父母在身边去教养他们价值观念啊，品格教育啊，这些等等的。所以姊妹，现在你已经有忧郁的情况出现了，我觉得你要问自己的一个问题呢，反而就是你觉得你帮到他什么程度，你才觉得你可以放心的把这个家交还给他们呢？因为你不能长期这样下去的，你已经有情绪病了，你不能一直说我来忍，我来忍，忍到一个点，觉得啊，有一天主一定会透过我来拯救他们。你这样的想法呢，其实这个不恰当的。你不能用这个方法来让孩子回到主的面前。他们会不会回到主的面前，不是你来决定，但是你可以为他们祷告。但是呢，你一直这样做一个你以为的牺牲，但是你的孩子没有有一个感恩的一个态度或是心态来对待你的话，那么你这样的一个牺牲是没有意义。我直接跟你说，可能你听了你会觉得我讲的太白，或者是你不舒服，但是我希望可以。
我觉得你讲的很对，
对对。所以呢，我觉得呢，姊妹现在反而你要去想的是，要不你要跟你的儿子媳妇好好再坐下来谈一下。现在你已经有忧郁症的情况，他们知道吗？他们知道你有情绪病吗？他们知道你为了他们，或者说整个家里面，你受了多少的这些情绪的压抑，他们知道吗？他们有关心你现在的情况吗？其实你这样的情况去继续照顾人呢，其实也不是一个适当的，因为你自己还没有照顾好自己，你怎么可以照顾他们的孩子呢？所以怎么样，你已经看过医生，医生也给你开了药，但是你自己祷告完你还觉得说不能不再吃这个药，我们是建议姊妹啊，能不能停药这个事要跟医生来决定，不能是你自己来决定的。因为呢，我们不知道这个忧郁症是什么时候好一点，什么时候坏一点，但是医生可以给你一个专业的建议，也不知道你的忧郁程度是到低中高，但是我们不希望你会一直不理会，然后就变成中或是高，那个时候再来就很迟了。所以我建议姊妹，有病要面对，家庭你们沟通上，你自己我觉得你已经很好，你愿意开放自己说你们有什么不满你告诉我，可是到他们跟你好好沟通以后，你也要看他们是不是有一个感恩的心来真的很想这样的一个家庭维持。如果不是的话，我建议姊妹你早一点跟你的媳妇和儿子说，妈妈现在生病了，我也很需要休息，你定一个时间，什么时候你觉得我要休息，请你们 来规划一下你们的家庭。现在孩子都已经六年级、五年级都大了，我也没有很多的心力、能力去照顾他们，因为我自己都有病了，需要照顾了。所以，请你们自己好好规划。也许媳妇跟儿子俩都要工作的话，就请他们来请保姆，不要再让你来帮忙了，因为你都要休息，你需要养病，你直接告诉他们吧。因为呢，你不能无期限的一直付出。我们很多中国人的家庭，就是因为你们妈妈有这样的一个观念，其实这个呢，你没有让你的孩子长大，你更加委屈了你自己，然后就变成现在这个样子了。你以为你牺牲的爱可以扭转他们吗？不会的，只有耶稣可以让他们回到神的身边。如果他们的人生没有发生一些他们自己意会的一些，比如是风浪转变，他们自己面对困难，他不会想到要回到主耶稣身边的。你明白吗，姊妹？所以呢，请你把你现在你想你觉得我委屈我受苦就是一个服侍他们这个观念你又改过来，因为这个不是耶稣没有要你这样去委屈自己成全你的孩子，而且呢我告诉你，你要做的都已经够多了，对吗？你已经养活你的孩子到成年，你的责任其实你已经付出那么多，其实现在他们反而要回来帮助你，他们也要学会孝顺你们，这个才是他们需要去回报你的时候。为什么你还要付出，而他们还觉得这个是理所当然的呢？这个是不对的。而且呢，姊妹啊，我很坦白告诉你，媳妇就算她愿意跟你沟通呢，您跟她的年龄差很多，我们叫这个叫做隔代，有很多的价值观是不一样的，怎么带小孩，就好像你刚刚说从换尿布这么小的事，他们都有他们的想法，你有你的想法，教养孩子的价值观当然也有他们的想法，你有你的想法，这个是不会完，就是一直会这样下去，你们不会拿到共识的，除非他也愿意改变，就不是你单方面改变。如果你们大家在这些方面都不能拿到共识的话，你们就会一直有冲突。明白吗？
是，
对呀，
明白。
所以你不是适合去教养他孩子的人，现在他们只是把你当作是一个帮他打扫卫生，帮他孩子煮饭，那要不他们自己去找一个佣人就行了，为什么要找你呢？
是，其实我是不想这样，我也是觉得西方那种观念是觉得孩子18岁以后就可以他们自立了。那有一次的时候，我然后我们中间有这个问有这样的事情的时候，我就说他又那么说的时候，我说其实呢，儿子18岁的时候，我说我已经没有这个义务管你们了。
对，
我但是呢，就是你们都可以自立了。我说所以在这里不是帮任何人，但是呢，他们呢就是说我是不愿意这样，我知道这样的话是作为我来说这样也是不对的。可是呢，儿子不是媳妇人就觉得儿子忙，总是帮不了他，反正就是在家里边有时候说话的时候，他也是情绪。就是用纯情绪说话，我就想他也是内在的性格，我也是内向的一个性格，我可能这是我们中间沟通的一个障碍，还有就是年龄的差距，还有南北方的各个家庭当中的不同，
是的，有很多不同。我告诉你啊，这不婆媳关系一直以来都是很困难，所以呢，对呀，反而我觉得不是只有你单方面。你的媳妇其实他自己也要负责的，就是说他也有很多需要去看面对，他为什么有那么多的情绪，那他自己又怎么去处理，我觉得那个部分你不用为他负责，因为那个是他的事。反而你是先顾好自己，对吗？所以姊妹啊，今天你打了过来呢，因为时间关系，我就给你这个简单的方向。我希望你要好好跟你的儿子媳妇真的要好好沟通，不要强迫自己，这个也不是一个甘心乐意的计才行，如果不是甘心乐意，主耶稣也不希望你这样的，对不对？
对，是的，是的。
好，谢谢姊妹你今天打来，我们继续为你祷告好吗？
谢谢黄老师。
好，不客气，不客气。啊、好好，再见。
谢谢你的祝福，让我懂得付出。记得你在等待，不会彷徨无助。
诗篇116篇12节。我拿什么报答耶和华向我所赐的一切厚恩？我要举起救恩的杯，称扬耶和华的名。
感恩当中包含对别人的感谢，也需要找机会报答恩惠。记住那些曾经帮助过你的人，记住曾经给你恩典的主，与人分享主在你生命中的奇妙作为，随时准备奉献自己为主所用，这样的感谢之情能够带来美好的果效。
拥有你的明天，未来会更清楚。梦想不坏，
爱互相扶持，空中辅导。
谢谢你的祝福，让我懂得付出。
弟兄姊妹，来到了这个部分，我们今天感恩可以收听到吕姊妹的电话。姊妹呢，讲到自己跟媳妇的关系，就是一直以来都不太和谐的，因为在照顾孩子上有很多看法不一样。那么也经常呢受到了这个脾气对待啊，真的是感到非常的委屈。我们也在这呢鼓励姊妹要先好好照顾自己，要懂得放手，让孩子自己负上责任，也坦诚的向他的儿子和媳妇就是坦诚要休息啊这样的一个意愿。我们一起的来为吕姊妹祷告。亲爱的天父，感谢你让我们今天听到吕姊妹心中的想法。我们也求主帮助姊妹呢，她有一个勇气，还有她有智慧，可以跟自己的儿子和媳妇坦诚她现在的需要是什么。最主要呢，还是主啊，也要让姊妹她学会放手的重要，让她的孩子可以自己来承担家中的需要和责任，介入在姊妹的家庭当中，帮助她解决这个难题。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感谢主，今天我们节目的时间到了，空中辅导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有人在为你祷告，
有人在为你祷告，
有人在为你祷告。当你觉得寂寞孤单，你的心将要破碎，要记得有人在为你祷告。是否你正处在狂风暴雨之中？